还有这一句啊，来来来，对，今天科技一秒单元，我们把王大怀吓得一头汗啊，是吧？听到流行歌怎么有这些词儿，是不是吓人？
这个时候的流行歌好像跟我们当年是不一样的，
很恐怖啊，哈，
对对对，
很恐怖。来，您叹气呢？我什么事不能叹气吗？他骂的也可以叹气，他没骂的也可以叹气，他也可以对他叹口气，来吧。今天科技没有单元，这个63禁烟节，
这点很重要，这点很重要，
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就是今天刚刚好，我们这个科学人6月号有三篇文章，我都想要介绍给我们的朋友。
嗯，
那第一篇我就要介绍吸烟的大脑机制。
嗯哼，
那这篇文章很重要，真正原因在于就是。吸烟的后果我们在那边讲过很多次，我好像一两个月以前我们还在那边讲过吸烟的后果是非常清楚的。
是。
那这个由于吸烟的结果，你不仅仅吸烟人本身得到癌症的风险非常的高，那他的二手烟所造成的祸害这也是很清楚的，这个都已经是有非常好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那而且这些研究的结果事实上已经问世50-60年了。
嗯，
那而且还有点，我们现在的全民健保制度之下哈，吸烟已经不是个人的问题，绝对不是个人健康的问题，吸烟也不是一个个人兴趣的问题，也不是个人早死个人意愿的问题。那因为全民健保制度使得任何一个人的健康问题啊，都会转嫁到全民。对，所以关于这一个问题啊，其实是值得探讨的。那科学人这一篇吸烟的大脑机制是提出一个新的看法，那就是我们过去都相信要反复的吸很多次烟，吸很多根烟，你才会上瘾。那根据这么一个作者的新的看法，那就是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你只要吸很少的烟，你就有可能上瘾。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处理生物。就是我们通常很容易把生物的身体，人的身体啊，动物的身体啊，比拟成一具机器。
嗯，
那这种比拟在有的时候是很有用的，可是在面临一些其他的问题的时候，这种比拟会误导。
嗯，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大脑或我们身体的生理系统，对于外来的刺激啊，它会有反应的。它基本上它不是完全被动的，只是接受外界的刺激，而是它有一个自主的反应的机制，它要适应外界的刺激。那很不幸的就是，根据这个新的研究呢，那尼古丁对于大脑的刺激，使得大脑的反应会促使人容易上瘾。
那我们
先不谈这个新的理论哈是不是正确的，可是我们要先看的是一个趋势。
嗯，
这个趋势是什么？这个趋势是全世界都现在都有一个这个禁烟的潮流。我就是说不吸烟啊已经变成一个时尚了，这是一个事实。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现象，那就是青少年吸烟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嗯，
那以台湾的数字来看的话，你可以看清楚，到了17岁，那17岁的青少年几乎有1/4抽烟。
嗯，
这是很可怕的，
是，
这相当可怕。所以即使是就是成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好像这个不吸烟或是戒烟已经变成一个趋势。
嗯，
可是年轻人吸烟。会因此而上瘾，那也是另外一个趋势。
是。
那所以这一次哈，科学人编辑部，我为了配合这个主题文章，就是吸烟的大脑机制这篇文章，特别找了一位温启邦医师，这个写了一个评论。
嗯，
那他就专门针对台湾的青少年吸烟问题啊，做出一些观察以及建议。那根据温启邦先生他的这个看法哈，我们台湾在禁烟的努力上还是不够的，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的空间。
怎么讲？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吸烟的消费税， 就是台湾的烟价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
都太低了，
甚至比泰国都要便宜。
嗯，那当然。
那那个台湾香烟的价钱，譬如说，根据这篇文章的，根据温先生的资料哈，那、台湾的香烟的价钱，就一般的香烟的价钱，其实是韩国的一半。
是。
所以台湾的这个烟价太便宜了，
韩国也是很快的时间之内调整。
对，那韩就是说根据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就是要降低青少年吸烟的人口，那最有效的手段哈，其实不是教育，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你即使你发展出一套教材，然后请一位创作俱佳的名师，就像美国前任副总统高尔一样拍一部电影，那请这些青少年来上课，
是
他们即使当场很感动，可是哈，这一种教育的后果，那个不会停留的太久，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你不可能，你不大可能在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之下，你不可能长期的实施这一种禁烟宣导教育。
是，
换句话说，你没有进一步的追加的教育的话，你即使是最精彩的禁烟教育演讲，它能够产生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那所以温先这篇文章里面提醒我们，有一个政策工具，是其他国家实行以来都非常有效的，那就是提高香烟的消费税。你譬如说韩国曾经在两年之内就提高了总共合新台币40块钱的这个消费税。
那相当于一包了差不多。
对对对。
普通烟的100%。
对，这是相当可观的。你看哈，1997年的时候，也就是11年前哈，韩国的烟价比台湾还要低，每一包合新台币25元。
是。
那逐年提高烟税以后，到了去年，一包烟等于120块。
等于是台湾现在2到3倍。
对，你看看，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这一些这个其他国家的经验作为借鉴哈，我觉得台湾应该及时的越快越好。要迅速的提高的消费税，那这是最有效的，禁烟的一个政策的工具，而且我一再强调，就是禁烟其实是政府责任，是这个因为。你到了最后，你的这个吸烟的后果事实上是转嫁给全民的。所以这是我今天要特别介绍的第一篇值得我们读的科学人六月号的文章。
另外一篇就是吸烟的大脑对于大脑的大脑机制，这篇文章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它可以让我想这个中学以上的程度的人就可以知道这个您刚刚提到的那个新理论了。
对，就是简单讲，就是我们过去我刚刚说过了，就是我们相信要反复的经过这个很多根香烟的刺激以后，我们才会上瘾。事实上未必是这样。OK， 我想这是这是这一篇文章。那另外一个篇文章就是癌与血管，
是，
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文章。那我记得我过去曾经一再的强调过哈，癌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疾病，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疾病。那这个你不要相信，它可以像我们治疗传统的传染病一样，你找到它的祸首，你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消灭那个祸首。你譬如说是某一种细菌，或是甚至某一种病毒。
是。
癌是非常复杂的疾病。那我记得过去几年我们也曾经介绍过一个理论，那就是治疗癌症的一个方法或是一个手段，那就是阻止这个癌组织它长出足够的血管来。OK，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那癌的组织或是我们说恶性肿瘤吧，那它要长大的话，它需要血液来供应养料以及氧气。在缺乏养料及氧气的情况之下，这个恶性肿瘤其实是没有机会长大的。那现在科学家研究这个恶性肿瘤以及血管的关系啊，发现哈，它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那简单的讲就是说哈，科学家发现事实上在恶性肿瘤里边的血管长得都相当的异常，那用常识的语言来说的话，就长得都乱七八糟。有很多的血管事实上是没有用的，而且那大部分的血管呢还有一些问题。 那就是说那些血管呢，跟正常的血管很不一样。嗯、那我们正常的血管呢，不大容易渗漏。那这个因为血管壁是其实都是一个一个细胞组合成的，所以血管壁其实是有缝隙的。
嗯嗯，
那这正是有那些缝隙啊，所以才有可能使得譬如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的白血球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啊，这个离开血管去修补组织，去对抗病菌。那可是呢，在恶性肿瘤里面的血管哈，他们那个缝隙都太大。
嗯，
那些缝隙太大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它的养料的输送有问题。
嗯，
那它养料的输送有问题，
药物，
那使得药物的输送也会有问题。
对，药物漏掉了。
对对，所以你知道有意思在哪里？就是我们经常会发现，说有一些治疗癌症的药物对某一些人是有用的，
嗯、
对这个另外一群人又用处好像并不是很大。
嗯，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根据这一篇文章的作者啊，他就说哈、啊，事实上跟恶性肿瘤里面的血管健康的程度是有关系的。
是的。
那他发现了以后啊，那他们就尝试就是。有看看有没有可能哈、哦，使得恶性肿瘤里面的血管先恢复健康。
嗯，它缝隙不要那么大，不要把药漏掉了。
对，先恢复健康，这看起来好像是很奇怪。就根据我刚刚介绍那个理论，就是说我们应该尽可能的想办法使得恶性肿瘤里面的血管，
嗯，
这个就是截断它们输送这个养分跟氧气。的可能性，
嗯嗯，
那现在呢？透过研究恶性肿瘤里面的血管，你发现有一个治疗方式是先恢复恶性肿瘤里面的血管的健康，然后使得药物有机会发生作用。
嗯，
就是说这样子双管齐下，反而有可能使得恶性肿瘤的体积缩小，甚至进而达到治愈的目的。
嗯，
所以这篇文章是非常有意思。
是，
那所以我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癌症有兴趣的人，应该看这一篇，因为我想科学人的文章里面有一些重要的概念都是利用图解。
是，
那不是我们可以利用广播很容易。
而且我注意到这篇文章特别的浅显，跟很多其他的专业医学的文章比起来，这篇文章我想相信的任何对这个癌症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大概可以容易接受和看得懂的。接下来有一篇文章，
对，那就
这篇稍微更专业一些了。
对，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我才曾经在这边反复的宣传过一个重要的概念，
嗯，
那就是同一个基因在身体的不同的器官、不同的组织里面，
嗯，
可能会有不同的功能。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那这是怎么控制的？
嗯，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奇怪的事实。
嗯，
你譬如说我们知道现在有三个基因跟乳癌有关系，可是在美国，得到乳癌的妇女里面大概就10%，是身体里面带有这些基因的。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那这个所以这一期6月号的里面这一篇关于基因开关的文章哈，他就跟你解释，事实上同一个基因可能是由不同的开关来控制的。
嗯嗯，
正因为有不同的开关来控制，所以同一个基因可以在不同的器官、不同的组织里面发挥不同的功能。
嗯嗯，
所以这是一个
基因开关，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而且还有点，我记得我在那边也曾经介绍过，就是所谓的后天遗传学。后天遗传学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是同卵双生子，身体里面的基因是完全一样的，
嗯哼，
可是它很可能，不同的基因有不同的启动方式，因此对于身体的健康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我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同卵双胞胎，有一对同卵双胞胎，
嗯，
这个其中一名长大了以后，他全身瘫痪。
嗯哼，
因为一个基因的疾病全身瘫痪，那这个跟他的同卵双生子反而是一个过得非常健康的人生。
是的，这是三篇文章，六月号的科学人不能错过。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别墅是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 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刚才为我们介绍了六月号科学人的三篇重要的文章，包括吸烟的大脑机制，以及青少年在台湾吸烟的状况非常严重，以及我们怎么因应的态度，还有癌和血管以及基因开关这三篇重要的文章。接下来这是本周你觉得重要的科学的和科技的资讯。
对了，体重过重我想是已经是现代人的病了，而且是世界上的流行病，
是
即使是贫穷国家的他只要是这个经济一发展，那胖子就增多了。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问题。甚至有人会预测哈，美国人的平均余命啊，到了2050年之前就会停止上升。
这是预期的余命是吧？
对对对。
什么叫做预期余命？
我们用常识来说好了，就是平均寿命了。
那平均寿命。
对。那说到了2050年啊，就会停止上升。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的体重过重的人是越来越多。所以体重过重的人口其实是全民的公卫负担。那可是我们对于人体内的脂肪量是由哪一些因素来决定哈，仍然并不是太清楚。理论上脂肪细胞的体积增大以及数量增多都能增加体内的脂肪量。而科学家早就知道人体脂肪细胞的体积与体内脂肪量有正相关。所以过去科学家相信哈，人体脂肪细胞的体积哈，是决定身体里面堆积脂肪量的唯一重要的因素。那不过呢，最近一个瑞典的研究团队证实了，人体的皮下脂肪，就是人体皮下脂肪是占身体里面脂肪总量的80%，
是
人体的皮下脂肪、内脏脂肪。内脏脂肪我也要解释一下，内脏脂肪与体重过重导致的代谢异常有非常大的关系。瑞典这个研究团队它证实了人体的皮下脂肪、内脏脂肪的脂肪细胞体积与体内脂肪量的确有正相关。可是这个相关不是线性的。好，我把翻译成这个常识的话语来说，那就是体内脂肪的总量不完全由脂肪细胞的体积来决定。那脂肪细胞的数量也是关键。我们老早就已经知道了，脂肪细胞在童年与青春期都在体内不断的增加。
是的。
是决定体内脂肪存量的主要因子。那至于成人体内脂肪细胞的数量的动态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可靠的资料。那瑞典团队提出的数据，这是第一次有比较可靠的数据。他们提出的数据显示成人无论胖还是瘦，体内脂肪细胞的数量是终身不变。那采取极端减重措施的人，例如缩胃手术，即使能达成减重目标，体内的脂肪细胞的数量仍然不变。
数量是不变的。
对，只是体积缩小了。
每一个脂肪细胞的体积缩小。
对对对。
好，
那另外一方面，刻意增加体重的人增加的也是脂肪细胞的体积，而不是数量。
是的。
所以简言之，成人体内的脂肪细胞的数量是恒定的。那瑞典团队还发现，成人无论胖瘦年龄，体内脂肪细胞的更新率啊，每一年都在8.4%左右，也就是不到1/10，就是你体内
从小到老吗？
不是，就是成人以后。
成人小的时候没有，
就对，不，小的时候是不断的在增加，
在长，对，
对对对。
成人的话是每年8.4%，
就是说身体里面有一个恒定的机制，使得脂肪细胞的数量是维持常态的，维持一个常数的，
是。
那每一年有8.4%左右
还有新陈代谢，
对对对。那总而言之就是说，体内的脂肪细胞数量在童年青春期就定下了。那由于参与这一个瑞典研究的胖子不是成年以后才胖起来的，而是从小就比其他孩子胖，
是
研究人员发现他们体内脂肪细胞大量增生的时期，无论开始还是结束都比其他的孩子早。所以 越小的时候，那孩子增加的体重，这个越可能维持到成年。
嗯，
那这个研究
就小时胖就是胖的意思了，
这
不是说小时候胖不是胖了。
是是是，所以这个做家长一定要注意。
嗯，
所以这个研究显示啊，身体里面有一个控制脂肪细胞数量的机制。
嗯，
要弄清楚这个机制以后，不但可能发展新奇的减重方式，还能回答一些老问题。
嗯，
譬如说，抽脂之后那一些脂肪细胞是不是还会长回来？
嗯，
这个我们还不清楚。
啊哈，
怎么就
抽掉了脂肪没有用，你要抽掉那个脂肪细胞，对不对？
不，抽脂就是抽掉脂肪细胞。可是我要说的就是说，根据这个瑞典团队他们的发现，就是身体里面有一个脂肪细胞数量的恒定机制。
是，
所以，假如成年以后你动了抽脂手术，那你的身体里面是不是经由这个恒定机制？他们那一些脂肪细胞还会长回来？
嗯，
到现在为止我们不清楚。
是，好，那么所以这个研究起码给我们一个希望，就是说以后说不定我们有一种不同的减肥方式或减重方式了啊。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
那么快
啊？不是，你总要听气象，你总要听路况，不然你待会儿出门怎么办？是吧？
经历快速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在现场，道环。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消息是美国政府公布新的气候变迁冲击报告。
对，这个涉及到的是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
嗯，
你知道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就是法律了。
是，
那规定美国总统每四年必须要向国会报告一次，向国会报告这一定是公开的事情。
嗯，
那报告什么东西呢？是要报告气候变迁以及其他全球性的环境问题，
嗯嗯，
对美国的冲击。
是，
那上一次报告呢是克林顿主政期间做的，
嗯哼，
那是在2000年，就是公元2000年公布的。可是那一份报告呢受到反对人士的批评。
反对什么？反对控制温室气体？
对对对对，你这当然嘛，这是都既得利益者嘛。那这个
工业啦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反对环保人士的团体。嗯，
是。
那甚至有一些有些政府报告也故意不引用那一份克林顿当政时期所做的报告。
嗯，是。
那下一次的报告那就应该是2004年了。
对了，布希了。
对了，
小布希。
可是呢 ,2004 年小布希总统没有提出新的报告。
这有意思。
这有意思哈。这叫做公然违法。
嗯嗯。
那在美国呢，那对付公然违法的做法是有招的，不是没招。嗯，
是。
那美国的环保团体就跑去控告政府。
嗯，
要求政府来守法。那当然白宫的答辩是小布希总统2003年下令完成的研究有20份以上。那一些报告就足以满足国会1990年的法案的要求了。
嗯嗯。
那因此呢就不必另外提出报告。
就是说布希有自己的发票可以报。是吧啊。
那可是呢你不要隐喻失意。可是呢去年八月啊，
嗯，
审理这个案件的美国联邦法庭的法官，
哎，
他裁决白宫必须在今年五月底之前公布一份完整而详细的报告。那这一份裁决等于让联邦政府雇用的科学家得到不受白宫干预的完全的自由。
是。
也就是说哈，这个联邦法庭的法官啊不采信小布希政府的说辞。
嗯嗯。
那现在这份报告在这个5月29号礼拜四公布了，就是上个礼拜了。
是。
那跟着这份报告公布的还包括政府要相关研发经费补助的优先项目。
嗯嗯。
那这份报告的内容呢其实大部分都有人说过，媒体也报道过。譬如说啊什么他指出公卫体系不健全的地区。譬如说贫穷弱势的社区啊受到异常气候的冲击最大。
嗯，
那例如各种突发性的天灾，譬如说热浪啦，水灾啦，
是
等等。不过过去媒体曾经大力炒作的什么大规模的人类感染疾病啊，那事实上从1990年代以来哈，又有电影啦，又有书啦，那我们台湾也翻译出也翻译过很多，那都一再的强调，就是说未来人类最大的威胁之一是 大规模的人类感染疾病。
嗯，
那不过根据这一份刚刚发布的报告哈，他是撰写报告的科学家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
嗯，
那他特别指出来，就是只要公卫体系是健全的，换句话说就是说，根据过去的公卫体系的建设指标哈，你只要照着做，
嗯，
那大规模的人类感染疾病是不大可能会发生的。不过这份报告特别强调的是，这个由于在过去突发状况并不常发生，因此哈日久生顽呢、啊，
嗯，
那所以既有的制度会逐渐的残破不全，那人员经费都不足，那特别是贫穷弱势的社区、嗯，所以气候变迁的主要冲击啊，不是大规模的灾难，而是地区性的突发状况会变得比较多。
也就是平常公卫资源比较差的弱势的，就比较容易受害。
一点不错。那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这一则新闻有两个目的，就是第一个目的是就是监控或是评估气候变迁。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其实是政府的当仁不让的责任。
嗯嗯。
那第二个，那就是这份报告，美国的这份报告里面所提出来的区域性的突发意外，会成为常态。那这种情形，假如是真的的话，那其实我根据我们在台湾的经验，
就是台风啊，
那我们有很多的社区，其实这个公卫基础建设是完全不够的。
嗯嗯。
所以我觉得是倒不是说我们要建立全新的公卫体系，
嗯、
而是要去照顾那些偏远弱势的这个社区，维持我们过去就已经制定的那些公卫的政策。
嗯哼，我想到的还是因为区域性的突发意外，不管是地震、台风，或者是尤其是天灾所带来的比较重大的冲击，很可能是大概是关键了哈。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呀，一分钟的时间。
哎，失智的救星，我们要不要谈一下？好不好？
不，我们的时间不够多，时间不够多。那我们可以谈一谈这个英国空军所得到的一个新的生命
情报武器。
对，那是它的代号叫 Reaper。那中文翻译就是收割者，这是一种无人驾驶飞机。那这种无人驾驶飞机啊，非常的贵，一架要造价500万英镑。
嗯。
那它已经有三架服役。加上了这个备用的维修设费用哈、啊，合计总共花了5000万英镑。
嗯哼，
那使用这一种无人驾驶的飞机呢，那它最大的好处就是避免人员的伤亡。
是，
那你譬如说这个去年2006年9月，那英国空军有一架侦察机在阿富汗上空爆炸失事，有14个人全部丧生。嗯，那这一种这个无人侦察机，它的侦察可以照相设备非常非常的好。嗯，所以可以侦察狙击手，侦察这路边埋设炸弹的这种情形。
嗯哼，就是说我不死人，要死你们去死，这种飞机那当然造价贵了。